小弈是爱虎，向白眉徐良说明了以往的经过，把徐良啊可急坏了。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事儿可真不小，难怪徐良着急。说书的一张嘴啊，表不了两方面的事儿。咱们说徐良放假，在家里的闲游，遇上这么多的事儿。那东京汴梁开封府能闲着吗？那也遇上不少麻烦。原来在徐良放假的第五天，四弟仁宗升座早朝，文武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这仁宗叫殿头官传旨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朝。突然左班大丞相三朝元老王袍出班跪奏，呈上几道折本。仁宗拿过来一看，大吃一惊啊！闹了半天都是山西大同府以及下属十二县贺兰关的告急文书，那上面介绍的情况是，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，起大兵40万侵犯大宋，如今是围打大同和贺兰，边关吃紧，宋兵屡战不利，伤兵损将，十分危机，恳求朝廷速派救兵。这两国要开战，这能不是个大事吗？仁宗皇帝看罢了奏章，是勃然大怒，心说话，赵元豪啊，我大宋朝对你不薄啊，我的祖上曾经加封你是大夏的可汗，立你为王，同时赐姓叫你姓赵，你这才叫赵元豪。咱们两方面修下果书，互不侵犯，友好往来，互通有无。就拿我大宋朝来说吧，每一年都给你送去很多好东西，绸缎、米面、珍珠、玛瑙、药材、书籍，供养了你们这么多年呢，想不到你是个白眼狼，无故兴兵犯我大宋，真是可杀不可留。另外仁宗还恨这个襄阳王赵觉，这赵觉本来跟自己是一家人，论辈儿来说是自己的亲叔父，你怎么能勾串宁夏国倒反大宋？看来呀，你不是我叔叔，你是大宋朝的仇人，朕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仁宗动怒之后，问文官武将，哪一位愿领兵带队攻打西夏？言还未尽，武将之中跪倒一人，此人正是武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。如今呢，胡杨高孟这四大家的人已经都老了，如今就是养老在家，武将之中顶天柱子 就是这个位越王爷。虽然岳恒也年近花甲，但是精力充沛啊，执掌着大宋朝的兵马大权。岳恒跪倒施礼：“吾皇万岁！”不必捉急，臣愿领大宋精兵前去退敌。仁宗大喜，当时加封岳恒兵马大元帅之职，赏一把上方天子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便宜行事，钦差大臣。岳恒领旨下殿，为了调集人马又费了一个月的时间。首先他从湖南调来飞叉大帅太保钟雄，让钟雄率着本部人马做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，点精兵十万是兵发大同和贺兰关，到那块就打上了。这场战斗是空前的激烈，一开始大宋的兵得了胜了，一鼓作气收服贺兰和大同，又往前挺进了150里。没想到人家大夏国进行反攻，四路出兵把宋兵包围，岳恒是大败而归，如今是死守贺兰和大同府，战争十分吃紧。特别是边境上23个县的老百姓全都逃往内地，有的跑得慢，都叫人家夏国的人给掳去了，做了奴隶。边防上一片荒凉，苦不可言。现在岳恒告急，要求皇上速派大兵。仁宗也发愁了，宋朝的精兵本来不多，刨除各省的驻军，再除掉守卫京师的卫队，可调者也就还有10万余人呢。这怎么办呢？跟文武商量之后，又从这10万人马之中抽调了5万到前线增援。哎，这5万大军到了之后啊，勉强算把西夏国的军队给抗住了。如今双方是对垒不战，磨刀霍霍，准备着下一次凶杀恶战。与此同时，西夏国还采用一个卑鄙的招数，花重金收买了伦都山的大贼头，叫黄伦，让黄伦自立为天德王，宁夏国给他做后援，要人给你人，要钱给你钱，让他在大同一带搅乱宋朝的江山。这个黄伦野心勃勃，早想吞并大宋独立为王，怎奈没有机会。现在有后台了，人家赵元豪和赵觉乐意出人出钱，他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这黄伦十分猖狂，要想干这种事儿，没钱是不行，没人也不行，他就挑起大旗，招兵买马，凡是在宋朝站不住脚的，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、杀人的凶犯、滚了马的强盗，全都赶奔伦都山阎王寨入伙。现在黄伦手下人员就猛增到3万之众，为了效忠他的主子，这黄伦把人分成25队，这25队是专搞暗杀。进了长城，潜入到边塞各地，是杀人放火，什么都干， 这就拖住宋朝的后腿，让你顾此失彼，首尾难顾。这招可够毒辣的，他不像大兵啊，大兵来了攻关破寨，咱们拉下战场拼个死活，他是流寇啊，到这就杀人，抢完了放把火就走，等你军队赶到了，他没影了。再者一说，这帮贼人数不等，多的有上千人，少的几十人，也不值当的调动大军。但是呢，你要靠着州府的能力，想抵抗还抵抗不了，这是一大患啊。因此各地官府纷纷告急，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到了左班丞相府。王袍汇总之后，才奏明四弟仁宗。仁宗权衡轻重，这一想，正面的战场上现在是顶住了，有我的岳爱卿，有忠雄，量西夏国的军队一半会儿打不进来。但是这些草寇实属可恶，这扫扰地方，杀人放火，边境不得安宁，早晚必酿成大祸。这怎么办？他传旨把开封府包的人选上来了，问计于包拯。包公根据以往的经验奏成一本，必须派一得力的人查办大同和边防，肃清匪患，配合正面的军队把土匪剿平，把贼窝子给抄了。仁宗一听大喜，问谁能担当此任。包公一想，这说谁呢？经过思考之后，跟皇上说，臣保举枢密院使严察散可当此任。因为包公说这话有根据，严察散想当年查办过湖北襄阳郡，赶走了襄阳王赵觉，立下了大功，也收了忠雄，他有一定的经验。再者一说呢，包公是他师父，这么艰难的重担叫谁挑啊？就得让徒弟去挑。包公这一上本，皇上马上准奏，就选上枢密院使严察散，当殿加封钦差大臣，速领人马查办大同府，肃清匪患，不得有。严察散谢恩之后回府，等严大人等回了府啊，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，晚饭都没吃，是唉声叹气。他心里就不明白，心说我师父怎么在八宝金殿保举我这个差事，这可挠头啊，我乃是一文官呢，耍笔杆行，这肃清匪患是武官的事儿，这不是叫我去送死了吗？我死不足惜呀，匪患不平，我怎么对得起大宋朝的臣民百姓呢？我怎么对得起当今天子？他正发愁呢，他媳妇柳金蝉来了，人家夫妻的感情非常好，每次严察散下朝，夫人必陪着坐一会儿谈谈心。柳氏夫人一瞅老爷愁成这样，心里头也怪难受的，就问大人，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？严察散打一嗨声，就把八宝金殿的事向夫人讲说一遍。柳金蝉听完了，确实也替丈夫担心，但是柳金蝉是个明白人，就跟丈夫说，大人你也别太为难了， 你想想咱师父也有他为难之处，这个事儿最危险，这件事最艰巨，他能保举谁呀？能让别人去吗？你是他徒弟，当然他要保举你，而且大人想当年查办荆襄九郡颇有经验，如果你有为难的事呢，我看你啊到开封去一趟，面见恩师前去请教，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还背着师父吗？老师一定能给你出个主意，你看怎么样？对，严查宰一看呢，这真是我的好内助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我光坐在家里发愁有什么用？我到开封府去一趟，问问我师父能不能给我出个好主意。就这样，严查伞微服赶奔开封，从后门到了包大人家里头。包公准知他得来，在内书房接待徒弟。爷俩一见面，严查伞就把来的原因向师父说了一遍。包公点点头，查伞呐、啊，我必须保举你，只有你可当此任，别人白给。一方面你是有经验，另一方面你有这种魄力。孩儿啊，不要为难，为国家尽忠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严查伞说：“师父，我从来不为难，我为了大宋朝的江山，认可抛头颅洒热血。我为难的是什么呢？我是个文官，我到那块恐怕力不从心，不知从何处着手，望恩师指教。”包大人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早替你安排好了。我开封府有的是侠义英雄，随便你挑，你认为谁合适，我就把谁借给你。”严查伞高兴了：“师父，那头一个我就借白眉徐良，徐良得跟着我去。要讲究剿匪，对付这些飞贼，那非三将军不可。”包大人点点头：“放心吧，我这名单上头一个就是徐良。多谢老恩师替弟子想的周到。师父，徐三将军虽然武艺高强，毕竟一个人孤掌难鸣，我打算再借几位。行啊，你说吧。我打算借钻天鼠卢芳，彻地鼠韩章，穿山鼠徐庆，还有翻江鼠蒋平，我蒋四哥。”“可以。我还话没说完呢。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了，经验虽然丰富，但是精力上不如当年了。我还想借几位年轻的。”“说都是谁？”“小武艺之中的白眉徐良，玉面专诸白云生，霹雳鬼韩天锦，粉紫都卢真，小玉山虎我也想借着。我还想借小七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超水燕子吕仁杰，小元霸鲁世杰，红眉童子柳金杰，白眉童子柳玉杰，井底蛙邵环杰，我也想借着。其余的圣手秀是冯渊，行如龙，行如虎，要是没事的话也跟着我走一趟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”“哎嗨！”包公一看这徒弟多好，上我这连窝端来了，要照你这么一说，开封府空了。包的人是仰面大笑啊，好孩子，为师既然保举你，我就得成全你，凡是你提的这些人都给你，余外我再拨给你40名能打的英雄，像小侠龙天彪、大汉龙涛、史丹，包的人全拨给他。 一共借给他72位啊。把严查伞乐的是手舞足蹈，跪倒了谢过师傅。没过几天是兴高采烈走马上任，离东京赶奔大同。可临走前一查点人名单，缺少俩人，一个是徐良，一个是徐庆，因为这爷儿俩放假回家祭祖去了，假期没满，现在没回来。严大人十分着急呀，徐良是主角，你不在怎么办呢？经研究之后，叫艾虎带着小侠龙天彪还有8名仆人骑快马赶奔祁县徐家庄，让徐良早日赴任，到大同府不见不散，我们先走。故此艾虎带着龙天彪和8个仆人骑马赶奔山西太原府。到太原府扑空了，不知道徐良哪儿去了，把艾虎急得什么似的。后来徐庆告诉他，他走啊，大概也快回来了。他临出门的时候，我嘱咐他要提前回来，现在假期快满了。艾虎待不住，说这么办吧，我在附近找找他。他们一共来了10个人，分成4波，东西南北天天找徐良，这是找的第3天。没想到艾虎和龙天彪在莲花寺遇上徐良了，这叫不巧不成书。徐良要不放这把火，艾虎还不知道。找着找着一看，山坡怎么着火了，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。这爷俩是来救火的，哪知道是徐良放的，这才跟三哥相遇。艾虎把以往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说一遍，徐良能不着急吗？人家都起身奔大同的早了，我这还游山玩水管闲事还不知道呢。山西燕听完了，把脚一跺，兄弟刚就走，那咱们弟兄后撵。三哥，既然见着你了，我就放下心了，咱们早到一会儿晚到一会儿也没什么，既然如此咱们就走吧。就这么让他们离开莲花寺，简短接说回到祁县徐志庄。一进门那几个家人都在这儿呢。徐良先进厅房见过父母，穿山鼠徐庆把脑袋一扑了，大黑脸往下一沉，问你哪儿去了你？
老爹爹，我去溜达去了。
放屁！你现在是官，你知道不？你吃的是国家的俸禄，你溜达什么？怎么才回来？
老人家不要生气，我的假期还没满呢，就是现在回来也不晚。
怎么不晚？不晚人家能派人找你吗？你快点收拾收拾东西，跟他妈给我滚蛋吧你！严的人都等着你呢。
我这就回来，马上就收拾。
这徐庆啊，爱拍老腔，当老子的嘛，说话声音就得高着一点，其实好话他也不会好说。徐良知道爹的脾气，也不敢计较，回到屋里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准备了一匹快马，跟爱虎众人起身。这徐庆一看也着了急了，我虎啊，等着我呀，我也得收拾收拾。三叔，您甭着急，我们哥几个先走，您早去2天晚去2天都没关系，咱们大同府见。其实爱虎也不好乐，心说您去不去都没用，有你不多无你不少，谁不知道您是天下有名的大饭桶呢？哎，人家严的人呢不好说别的，你说借别人专把你提出来，怕你挑理，哎，就把你也算一个，你去有什么用呢？爱虎心里头明白，嘴不能那么说呀。当时跟徐良上了战马，起身行，日夜兼程赶奔大同。等到了大同府的管辖地界，徐良闪目一看，是一片荒凉，所过的村庄是十室九空， 老百姓都跑了，偶尔的能看见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，要不就是几个残疾人，胳膊腿利索的都跑到中原去了。因为这土匪经常出没，有时候白天就来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，尤其是少妇长女更不能幸免。生在这个乱世，谁还敢在这待着，只好背井离乡，远离家门，地也没人住了。徐良一皱眉啊，看来这个剿匪的事情至关重要，不把这些土匪铲平，老百姓绝不能安居乐业呀！快点走！两脚点动，策马如飞，就进了大同府的东关。到城里一看，也是如此。买卖家十家的酒家上板，自从钦差大人来了之后啊，多少给带了点生机，有那胆儿大的总算开板营业了，但是那板也不敢大开，都留着个缝，瞅着人一过都探头缩脑的瞅瞅是不是贼，要是贼赶紧关门闭户，白天都这样。除此之外，街上都是巡逻的军队，这军队一瞅爱虎徐良都认识，赶紧从马上跳起来，哟，三将军五将军你们来了。徐良点点头，跟大家打过招呼，然后走过狮子街，敢问暗院衙门。这个暗院衙门是在哪儿呢？经打听之后知道设到大同府的府衙。他们哥俩带着几名仆人，眨眼之间就到了府衙的门前。人人人，戈登把司江带住，一片腿跳起来了，往府衙里一瞅，哟，干什么呢？
正打仗呢，查呀，别让他跑了啊！
呜，啪啪啪啪啪！爱虎也愣了，啊，怎么跑到公馆来折腾来了？
三哥，快去看看！
徐良赶紧把英雄场甩掉了，拽金撒关刀，头一个就窜进去了。爱虎紧跟着他，小侠龙天彪在最后，一边脱衣服一边往里跑。等徐良闯进大门，到了大堂上一看，大战正在激烈。老心长身躯观瞧，一看人宠之中站着个女人，可这个女的卷帕罩头，浑身上下一身白，手中拿着双剑，身上呢还背个口袋，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。哟，一瞅这女的可厉害，双剑舞动如飞，地下躺着不少受伤的人。徐良再一看，圣手就是风渊，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，二哥霹雳鬼韩天景，四弟粉子都卢真，以及小七杰各路英雄，拿着家伙争斗这个女贼。因为打乱套了，也不知有多少人呢。徐良一着急，高声喊喝：“
啊，王本利，求求他，这个女贼不要猖狂，三西人到了。”
徐良说罢，压刀往里闯，才要会斗群寇。